今天我们所读经文的主角是施洗约翰，大家要留意圣经里面的记载有颇多约翰，有两个我们特别的熟悉，当然第一个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就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所挑选十二使徒之一，他也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作者。而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经文的主角约翰就是另外一个约翰，我们给他一个外号就是施洗约翰。如果我们将整本的圣经分为旧约与新约，如果我们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做一个的分开那个的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因为当施洗约翰出来事工的时候，主耶稣的事工都还未开始。我们更加准确说，施洗约翰那个的事工在耶稣之前，他的事工就是要他自己说的是预备主的道路，从一个角度看就是预备人的心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就约翰的事工并不 是由他自己血气我想这样做而做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如果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到当约翰在一个的旷野地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约翰，临到约翰。咁你话咦？点解嗰个时候约翰喺旷野嘅咧？记得我不断嘅鼓励弟兄姊妹，我哋睇圣经要睇得好深入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经常问点解？点解约翰咧嗰个时间喺旷野？咁你话咁亦都可以反转嚟问，点解嗰个时候约翰唔可以喺旷野咧？我哋要去明白刚才我哋所提嘅为什么嘅时候，我哋就要了解约翰嘅出身。咁大家圣经都话俾我哋听啊。约翰呢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当时的一个的祭司，很明显他们这个家族是利未支派。由于约翰施洗约翰这个的身份，我们可以大概想象得到呢，由细到大呢，撒加利亚即是约翰的父亲呢，训练他怎样去做一个的祭司，教他怎样在圣殿里面来到服侍神所以呢我哋咧就係可以大概想象得到，佢應該喺教喺呢一個聖殿裏邊服侍緊嘅，係咪？應該就著住呢個祭司嘅禮服或者係食住呢一個嘅專為祭司而設喺聖殿裏邊嘅餅同埋肉嘅。但係聖經唔係咁講喎，聖經喺呢一個嘅第四節嗰度咧就講到咧，當時嘅約翰咧係身穿乜嘢啊？駱駝毛嘅衣服。仲要腰束皮带所以咧就系我哋可以大致想象咧。嗱，我哋明白，也许约翰喺旷野地嘅时候就系为咗点啊？预备自己将来服侍同埋等候神嘅话语啊，系咪？但系点解要着一个咁特别嘅服饰啊？点解唔着翻祭司嘅服饰，或者着翻平常人嘅服饰，而要着住一个骆驼毛嘅衣服同埋腰束皮带咧？究竟呢两个嘅服饰？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如果我哋睇呢一個嘅《列王記下》，我哋熟悉當時一個好出名嘅先知叫以利亞。喺呢一節嘅經文裏面咧，就提到以利亞嘅服飾喺呢一個一章八節嗰度講到咧，呢一個以利亞係身穿毛衣，腰束皮帶所以咧就當時呢個嘅施洗約翰嘅服飾好類似。以利亚的服饰，有一次呢，当讨论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将来这个以利亚会来要复兴万事，然后就再补充就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其实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当门徒一路想翻呢段嘅说话嘅时候咧，先至知道主耶稣当时所讲嘅以利亚就系指到施洗约翰。咁即系话施洗约翰嘅出现，佢所着嘅服饰，好大可能并唔系偶然，而喺神嘅救恩里边系扮演咗个好重要嘅角色。甚至喺主耶稣嘅年代嘅七百年前，已经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有对。这个施洗约翰有这样的预言，他说这个人是在旷野里面喊叫，喊叫什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如果施洗约翰他是扮演着神救恩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的时候，那就是说他所讲的东西，他所传递的信息也都是相当的重要。好了，我们看一看究竟他讲什么东西。施洗约翰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什么意思啊？这句说话好抽象啊，讲紧修路工程啊。究竟第五节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成日都话咧吓，我哋要理解一节嘅经文，必须要点啊？我哋睇上下文啊，系咪？我哋先睇第四节。第四节讲到讲得好清楚，约翰嘅地上面嘅事工，佢要履行嘅使命就系点啊？系为主耶稣系预备佢嘅道路，系咪？佢讲得好清楚喺呢个第四节。好啦，我哋跳落第六节。第六节讲到咩啊？第六节讲到话，将来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如果我哋将呢三节经文一同嚟睇嘅时候，颇为明显。第五节所讲紧嘅就系、是、究竟预备主嘅道路系乜嘢意思，以致达到一个嘅果效，就系、是、第六节嘅果效，以致神嘅救恩可以俾凡有血气的都可以睇得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有啲咩最重要、最主要嘅障碍，以致人不能够看见神嘅救恩，或者系感觉唔到啊？佢哋需要救恩，究竟有啲咩最重要嘅障碍啊？咁每一个人都唔同啦，系咪啊？也许系一啲人嘅骄傲啦，或者系错误嘅神学啦，或者是错误的世界观，或者是被一些物质所蒙蔽了，这些物质除了物质以外，可以是情欲，可以是享乐等等。不过无论什么东西，总是有一些东西，是不是阻碍了人看得到神。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旅游就去了 Tasmania， 在 Tasmania 的时候，我们最常的活动就是行山，行了很多的山。咁通常咧，我哋泊低架車之後咧，就會去到睇一睇啊，我哋想行嘅目的地啊，我哋揀咗個景點成為我哋目的地之後咧，我哋第二樣要做咧就係揀啊邊一條路，因為好多條路噶，我哋揀啊邊一條路最啊，我哋最想行嘅，然後咧就行嗰段嘅路。不過我行得咁多路咧，我未試過一條路咧係又平又直，從開始點可以睇到終點，未試過一條路。大家有冇行過咁嘅路啊？为什么？因为总是在那些的路上面总是高高低低，是不是转左转右又有分叉路，是不是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人生路的一个反应吗？我们看不到神，因为我们在人生路上总有高高低低，总是左曲十八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人的内心总是被很多的东西拥挤住、逼住，以致我们看不到神。而约翰的工作就是帮助当时的人来到将心里面拥挤住他们的事物或者人来到是清除，以致人有一个清心见得到天父上帝。好了，让我们看一看究竟约翰如何的帮助人去预备人的心。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听，告诉一些去到施洗约翰要接受他的洗礼，对着那帮人他怎么说，在第七节他说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们可以逃脱神的愤怒啊？我们以为施、就是、洗约翰他住的地方穿的衣服或者吃的东西很古怪，原来他所说的东西都是十分的古怪的。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你来到这个活力圣公会，我作为粤语堂的牧师，一见到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这个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们可以逃避神的愤怒，你会咩感觉啊？你会做啲咩嘢啊？哇！啲牧师真系离晒谱啊，起佢底， 啊，將佢嗰啲私人資料爆曬上網，然後嚟一個嘅網絡欺凌，又或者打電話俾水務局啊、電信處啊，活力台有啲咩問題咩問題，搞到佢雞犬不寧，咁啊啱啦。啊，唔好以為啲係笑話，喺現今嘅社會實際上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不過大家當然啦，我絕對唔會係咁樣嘅方式嚟到係去招呼新嚟嘅人啊。
不過你可以嚟到爭拗啊，
唔係喎。
聖經真係有咁嘅事例啊嘛！你睇下施洗約翰對住呢一班咁嘅罪人，直斥其非啊，使乜客氣啊？
嗱，我成日都話俾大家聽咧，就係一個好重要，當你睇聖經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啊！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哋唔能夠因為一件事情嘅發生，將嗰件事情成為一個普遍性嘅真理嚟到應用。我成日話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咧，就喺呢一個《使徒行傳》嘅16:31。嗰度保罗咧就同当时囚禁佢嘅狱卒讲话：你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点啊，都必得救。好多时候基督徒咧就将呢一件单一嘅事件成为一个真理。哇！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咧，神嘅应许嚟噶，我同我嘅一家必定得救。当然基督徒必定需要努力嚟到系向我哋家人传福音，但系请大家留意啊，呢个并唔系应用喺每一个人身上嘅应许。但系当然啦。對當時保羅同佢講嘅嗰個獄卒，事實上佢同佢一家人都確實得救，但係啊呢一個嘅應許並唔係應用喺每一個人身上，而約翰而施洗約翰喺呢度講對住嘅對象咧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而當時呢一班嘅後裔真正嘅問題係乜嘢？係記載喺第八節嗰度嗰班嘅猶太人，佢哋就話。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什么祖宗、啊、所以呢由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不需要面对神的愤怒、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神学观，对神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亦都由于这个错误的理解他们看不到神。为什么看不到神、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他们已经是神的救恩里面，他们是什么、啊、再悔改来到去归向神，但是他却不知道现实上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跟神却是远离，他们今天行的道路引致将来的永远的沉沦。他们不知道，虽然他们在一个很可怕的境况里面，但他们却不知道、啊、那就约翰的約翰在這裡的對他們的警戒相當的準確、啊、他說現在個斧頭已經放在樹根上面，你們誰不結好果子的就劈下來丟在火裡。我想問大家，為什麼要在個根那裡？為什麼要在那個斧頭要在樹根那裡？大家如果、試過鏟試過即是怎樣鋸樹都知道、啊、你鋸了個樹身之後呢，我都冇幾耐咧，喺個樹等嗰度咧就會有啲枝枝葉葉咁啊，又出過嚟噶啦嚇。啊，咁所以咧，剷除一棵樹，從個樹根嚟到一次個剷啊，就代表住徹底嘅消滅啊，唔讓佢再有生還嘅機會啊。嗱，呢一個就係約翰帶俾當時嘅聽眾嘅第一個信息。呢、這、一個信息係幫助佢哋預備佢哋嘅心嚟到接受主耶穌基督嘅救恩。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什么神的愤怒里面，没有了这个对生命实况的认知，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救恩的需要，更加不要说到我们对救恩感不感受到那个迫切性、啊、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啊、约翰所看到的事物、啊、他们看不到救恩的需要，更加不要说救恩的迫切性。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就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啊、我们有神与人所立过的约，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是比其他民族都是高人一等，我们是神的选民，以致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在神的救恩里面。不止一次我听到很多人很少回教会，但他你覺得他們自己是基督徒，那我問他們關於這方面的事情，他們就說、哎、我原生家庭就是基督
基督教嘅家庭，我哋成家人都信耶穌嘅。我而家少翻教會啫，但我仍然係基督徒嚟噶。我相信呢個其實係一個錯誤嘅理解啊，錯誤嘅理解。呢一個錯誤嘅理解，亦都係二千年前猶太人嘅錯誤理解嚟嘅。約翰施洗約翰就話：並唔係咁樣樣，神唔會因為你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就賜救恩俾你嘅。神嘅主權絕對唔會受限於外在嘅形式，即係話簡單嚟講，神係睇內心，並唔係睇外表。我哋都知道外表係並不可靠嘅，有陣時外在嘅行為並不一定反映你內在嘅實質。相反嚟講，如果你有內在嘅實質嘅時候，必然顯露喺你外在嘅行為。大家知唔知道，或者你覺得最大嘅阻礙讓人信耶穌的是什麼？無神論。我跟很多來自無神論國家或者去受著無神論教育成長的人去傳福音，我發覺一件事，其實不是很多無神論出來的人呢是相信無神，很多人都仍然相信這個世界是有一個神，或者是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灵是物质界以外的。那你说如果不是无神论，会不会另外一个阻拦人信耶稣的是科学呢？毕竟今天21世纪、我们已经去到一个上火星的年代了、我们还信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无稽的神迹，还有死人复活，还有这个童女生子，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阻碍他们。但是当我跟一些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亦都发觉另外一个的我的观察，其实对很多人来说，科学并不是一个拦阻他们信耶稣最大的困难。我想逻辑很简单，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创天造地的神，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全能全知全智的神的时候，他岂不能岂没有能力去施行圣经所讲的神迹呢？是吧？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大的障碍令人不信耶稣的是他们觉得没有需要，是他们觉得没有需要。在第五节啊，呢度讲到好多嘅状况，人喺唔同嘅生命嘅处境里边，都会被佢当时嘅生命状况所蒙蔽咗佢属灵嘅眼睛，以致人睇唔到神，以致人睇唔到生命真正嘅终点站。第五節講到，有一些人可能在生命的低洼境況，什麼意思？可能是失了工作，經濟有困難，健康有問題，關係出現問題，或者甚至親人的離去，他們看這些困難成為他們人生的低洼境況。如果有神的時候，為什麼我會在這樣的困難裡面？如果有神的時候，為什麼神幫我脫離這些境況？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他在人生的高峰，有财有势，有钱有健康有名誉有社会地位，有好的人际关系，他们觉得什么都有，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既然我什么都有的时候，我还有些什么需要是要神才可以得到呢？其实不就是好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吗？他们觉得我已经是神的子民了，我还需要什么悔改？我还需要得着这个救恩？我已经在救恩里面了嘛。而对于另外一些人，也许他们在人生的弯弯曲曲里面，用着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找他们自己所定义的人生目的、人生满足、人生的成功。我所接触很多的例子，忙于什么？人生就是忙于投资，怎样建立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家庭，教养儿女，养生，做健身，或者是拜偶像，不同类型，凡此种种，一是他们就是行错找错人生的路，一是他们根本连个目标都定错了， 嗱，喺度約翰好清楚、好直接話俾我哋聽，當時呢一班人佢所走緊嘅路，只有一個結局嘅啫。個結局就係、是，如果佢哋唔覺得神對佢哋生命上面係有需要嘅時候，如果佢哋覺得唔需要神嘅時候，係得一個結局。呢、這個結局係咩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呢、這個結局相當嘅得人驚係咪？丟在火裏邊俾人油根嗰度斬起，亦都由於咁可怕嘅景況，啲人就問施洗約翰，佢話：咁我哋需要做啲咩嘢啊？施洗約翰就按照佢哋唔同嘅境況，就回答佢哋唔同嘅，即係俾唔同嘅答案佢哋。如果你有錢咩？如果你有錢嘅時候，你將一啲嘅物資同窮嘅人分享。如果你係收，你做税利收税嘅咩？你收咁多税就收咁多税，唔好額外收到自己落袋。如果你係軍人，你係軍隊嘅時候點啊？你唔好恃住自己啊，係軍人就恃強凌弱咯。我想大家喺度停一停，諗一諗。剛才呢幾節嘅經文記載咗施洗約翰回答呢啲人嘅問題。我想問大家，你諗清楚呢幾節經文有冇問題？大家覺唔覺得有問題？我或者咁樣更加直接咁問，你覺得如果人做足曬施洗約翰呢度所講嘅事，你覺得你係咪就可以得著救恩？如果我哋理解熟悉聖經嘅教導，因信稱義，冇一個人能夠可以通過行為得著救恩，係咪啊？如果是因信稱義，沒有一個人能夠通過行為而得救的時候，我想問大家，為什麼施洗約翰這裡只是說我們要在行為上面來到去做 更改？為什麼施洗約翰要這樣說？要明白這幾節的經文，我們需要整段的經文一同去思考。如果我哋睇翻前少少嘅第三節，大家有冇留意？第三節施洗約翰佢工作係乜嘢？佢嘅工作係宣講悔改的洗禮，悔改嘅洗禮同耶穌嘅洗禮好唔同啊，係咪啊？咩叫悔改啊？悔改唔係單係指到我哋承認我哋做錯某啲嘅事情，悔改嘅意思亦都係包含我哋系有行动行为上面嘅改变，嚟到反映咗我哋实际上嗰个悔改嘅心，系咪？所以呢一度就系话俾我哋听，点解约翰话俾嗰一啲嚟到接受佢悔改嘅洗礼嘅人，叫我哋你要知道你做错啲咩嘢，你都要改过，做翻啱，过翻一个敬虔嘅人生啊！咁所以，施洗約翰的洗禮只是能夠讓人明白知道他們需要悔改，他們要將他們生命的方向再一次調校，以致他們生命方向向準天父上帝。但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很明白，甚至自己都有經驗，如果我們單憑我們的意志，沒有一個人能够过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生，是吗？我记得我以前读辅导的时候，我就去到一个的戒毒中心那里做实习。我跟那些人做辅导的时候，我发觉大部分的人去的人呢，不是第一次戒毒，也不是第一次坐在那个的辅导室那里都是去被辅导。这些人好已经做过几次了，并不是说他们不想戒毒，而是说当毒瘾起的时候没办法控制，单凭人的意志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过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所以如果神的救恩停在施洗约翰的洗礼，如果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神的完全救恩的时候，这个的洗礼只不过是告诉人人是需要悔改，这个的洗礼只不过是告诉人 人生的终极终点站是什么，但是没有提供到任何的路途可以让人走到去这个人生的终点站。不过好感谢天父上帝，因为约翰不是停在那里，约翰跟着说，我是用水帮你们洗礼，但是有一个能力是比我更加大的，他要来，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的时候就会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没错，约翰他自己知道很清楚，他是用水来到帮人去做这个洗礼。这个洗礼的意义就是要让人知道他们要悔改，就是让拥挤着去落人内心的事物稍微清除，以致人看得到神，以致人知道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救恩。而保罗就是这个约翰就告诉当事人听，有一位能力是比他更大的要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用圣灵和火吸人施洗。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当人信耶稣之后，圣灵如火一样降到人的 生命里面，住在人的里面，以致人的罪恶得着洁净，以致人可以同神复和。这个就是天上来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施洗约翰的事工亦都是今日我和你的事工。什么事工啊？预备人的心看得到主耶稣，预备人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记不记得有什么的地方需要预备啊？第一，我们要让人知道真实生命的终点站，要让人知道生命的实况。第二，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条的路径可以带我们到达这个终点站。无论你是几咁有钱，几咁有江湖地位，无论你怎样的风光，这都不是一个通往永生的道路。通往永生的道只有一条，这条亦都是神所策划、神所命定的唯一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从天降在人间，提供了唯一一条的道路，让人可以进入永生，得着永恒的盼望，得着永恒的福分。我们 向你感恩，求你帮助我们，主要当日施洗约翰的事工，求你都成为我们今天的事工，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为神你都是去预备人的心，以致人可以见得到你，感受到、知道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求你帮助怜悯，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智慧、有勇气，来坚守神你所赐给我们 的使命。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阿门。